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文恩，向你问安。今天要和你一同研读的圣经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到这一章的末了。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之后，这一段就是讲到怎么样对待在教会中的长老、同工还有犯罪的人这些。我们知道第五章它总纲总题就是怎样对待教会中的各色的人等。前面我们讲了对一般的弟兄姊妹，像父亲母亲，像弟兄姐妹。第二段呢是从第三节到第十六节呢是讲到怎么服侍那些教会中的寡妇。那么到了第十七节呢，他就讲到怎么对待教会中的长老和传道人。特别是第十七节第十八节这两节是讲到这一点。他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碌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这对于在教会里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对于这样的长老应该怎么样呢？应该配受加倍的敬奉。换句话说就是对他们应该要特别的尊敬，而我们不仅是尊敬，而且应该要顾到他们。这一节的圣经在这里他说善于管理，其实他的原文的意思啊，这个管理我们不要把它当成好像是做长老的就管理教会，这个观念实际上不是这里的一种的观念。这个翻成管理并不是一个很合适的一种翻译。我说了，这个基本上它给人的印象好像做长老的都是高高在上的，这不是圣经里面的观念。圣经里面的观念呢，我们从别的地方就可以互相的印证，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个地方的管理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领头的。这一句话我们再准确的把它翻出来的话，它应该是那善于领头的长老，在教会中的服侍做长老的，他不是像一个机关一个团体一样做管理做老板的这种的情形，不是，他是要做领头的。这所以彼得和保罗在别的地方来讲到服侍的时候，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他那里规劝长老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要做群羊的榜样。同样的，彼得前书第五章那里一开始他也是劝，他说你们做长老的要做群羊的榜样。什么是榜样呢？就是领头的。我们知道真正牧养我们的乃是谁呢？乃是主基督。那基督是好牧人，他带领一个羊群的时候啊，让我们知道牧羊人他常常带领一个羊群的时候，他有一只头羊，有几只头羊是走在最前面，他只要一领那个头羊呢，其他的羊就跟着一起走的。所以好的长老实际上就是领头的，在照顾上领头，在服侍上领头。人家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他带着别人做，别的弟兄姊妹圣徒一进来看见领头的这个长老他怎么样服侍的时候，很自然他殷勤忠心，他们也就学着他殷勤忠心。他去照顾人是那样满了爱心，对于主的话非常的有追求，他们也就跟着他一同来追求主的话，一同来服侍圣徒。所以真正的一个教会的长老，好的长老，他一定是在各项服侍上照顾上他是做一个很好的头羊领头的。所以这善于领头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这个里面为什么用的加倍呢？它是指的两面。哪两面？一个就是说在属灵上我们在心灵上要好好的尊敬他，尊重他那一番的服侍，真的是觉得他是我们前面的弟兄，是领导我们往前走的，在心灵上是尊重他。不仅在心灵上尊重他，因为他全心的时间的摆上在教会的服侍，他的生活上那我们圣徒也要顾到他。所以这里讲的加倍的敬奉，它不只是一个说心灵上的尊敬，而且也是指着在物质上的对他的一种的供应，要顾到他的生活。特别是这样一个全时间侍奉的一个长老，他整个的摆在教会里面要顾到 他生活上的需要，不是只是在口头上尊敬，而在物质生活上面没有顾到他的需要。当他去顾到神的儿女的时候，神的儿女理当来顾到他。他说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在外国的教会就是所谓的牧师啦，在国内的教会里面他也有传道的人，他们可能不一定是叫牧师，但是他们是真正在那里传道教导的。这个在劳苦传道教导人的，他也可以说就是那在话语和教导上劳力的。我们知道在教会中很重要的一个供应就是来自于话语的供应，常常有神的话好像按时分量来供应神的儿女，供应圣徒弟兄姊妹，并且也借着神的话来教导他们，来认识真理，知道神的事，知道神教会的事，清楚地认识救恩的事，能够使弟兄姊妹在救恩的知识和见识上，在圣经的认识上都能够一天一天的长进，能够多而又多，这样就能够把圣徒培养起来，也都能够慢慢都成为一个长大成熟，也能够接受托付去传福音去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对于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怎么样，他是在话语和教导上劳苦努力的。他们这般的人，你看他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常常都躲在房子里，就在那里祷告，在那里读经，其实这个祷告如今他就像一个劳力的农夫在那里去耕种，他如果不去那个劳力，他的话就会贫穷，就会失去。好像有些教会有些人就说，我们那边的牧师，我们那边传道人，他只有预备52篇的讲道，是不是每一个礼拜换一篇，每一个礼拜换一篇，他就可以今年这里传完了就跑到那里去，他又可以讲52篇。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劳力的农夫，他总是要在话语和在主的话上面要不断的更新的，在那里好像一个劳力的农夫去得着粮食，去耕耘，去使他长出新鲜，带着丰富和活力的供应来。他说对于这样子的传道人更当如此，更当是有所谓的加倍的敬奉，这也包括物质上的和属灵的尊敬上的。现在在教会里，特别是在华人的教会里头，有一种普遍而不正确的观念，这种的观念就是说认为传道人呢，他们是应该凭信心生活，他们应该非常的劳苦，是不是，他们就应该为主受苦。所以很多的教会里面对于这些传道的人呢，要求是高的，但是真正顾到他们呢很贫乏。这种的基本的观念呢，就拦阻了华人的教会继续的往前。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从旧约开始，在神的律法的里头就已经很清楚的指出一件事情，对于那些在教会中，在神的子民中，特别是在那些服侍神子民的人，主的一个原则是怎么样呢，主这个原则要顾到他们的生活，而且要丰富的供应他们，不可以亏待他们。我们知道神的子民他有十一的奉献，换句话说他们所得的十分之一是属于神的，是要摆在神的面前。您可知道在神的律法里面，在神的定规里头，这十分之一是给谁的呢？这十分之一就是给那些祭司立位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12个支派，实际上呢他们算起来是因为约瑟这一个支派就分了两个支派，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拉西，所以他们实际上到后来算是13个支派。不过呢他们把在神的律法里头，神的定规里面，把利未人抽出来做一班专门在圣殿里来服侍神，做祭司，做利未人，来服侍神子民的。所以当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神定过一个原则，就是把他们的领地，他们所得着的地分给12个支派，但是利未支派不给他们地，没有分给他们产业。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就是你们的产业，神就是这些利未人祭司的产业。那么在主的律法里头呢，他就定规凡是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的，神就把他这个所得的十分之一给了这些利未人和祭司。这是在利未记第18章记载的非常清楚。所以神的子民在那里去献祭的时候，献牛羊鸽子，献这些祭啊，或者是五谷新酒 这些所献的祭物，除了少部分是被烧掉之外，大部分呢，它就是变成祭司和利未人的份。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们，为什么神的一个律法是规定说不分给利未人和祭司他们产业呢？神的意思就是要你这一半的人，你们要好好的接受一个托付。这个托付什么样呢？就是你们好好的要服侍神的儿女，除了为他们献祭、为他们祷告之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你们要学习律法典章、律例，要学习神的话。因为在当时的时代没有那么多的书本，他们怎么能够听到神的话呢？就必须这些利未人、祭司他们好好在神的面前去学了，然后他们到各城各乡去教导以色列的百姓。所以神当时在进到迦南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看见他们分给利未人的是48座城，这48座城是分散在12个支派当中，这12个支派48座城呢，就是让神的子民无论是哪一个支派，都在他们的支派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人口聚集的地方，他们可以就近来到利未人的城。在利未人的城里面呢，使这些利未人他们学习了神的律法典章，他们把神的话来传给以色列的百姓，教导他们，这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所以神给他们的报酬是什么呢？12个支派的1/10分给这些利未人。那12个支派的1/10算起来是多少呢？算起来等于是12/12，每一个支派拿出1/10，这个利未支派呢是得到了多少？12%。为什么他还要叫利未人得的还比这个其他的支派还多那2分呢？因为他们还负责一个工作，就是他们要经常的注意到神的子民，那些软弱的孤儿寡妇，那些受难的人，他们要常常去救济他们，去帮助他们。所以神愿意把多2份的部分，20%交在他们的手中，让他们去顾到在他们这个国度里面那些软弱的、那些遭难的、那些孤儿寡妇，来救济、来帮助他们。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定规，当一个神的国度、神的子民的国度真是活在这样，那个社会真的是满了神的祝福的。同样的原则今天在新约的教会里头也是同样的原则。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的堕落在什么地方呢？特别是到了所罗门的时代，他就把这个圣徒、神子民的1/10当着他的税收而克扣了，因此呢，这个利未人呢就丧失了。然后呢，他就把他的这个12支派的拿来的献上的1/10当着他的花用，他是奢华宴乐。除了他前面去建造神的圣殿以外，到后面他奢华宴乐，所以把整个国家都败掉了。那么也因此使得后来以色列就这样的败亡了。你知道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记载在尼希米记第12章，那里也就记载一件事，叫恢复。他们不仅恢复了那坛，恢复了圣殿，重建了圣殿，尼希米更去建造了圣城。建造了圣城了之后呢，他还不仅仅是只是外表的一个城，他更是带领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进入一种真正神当初带领他们一个种神国度子民的一种的生活。因此恢复了圣殿的祭司的体系，歌唱的、赞美的都这个恢复了。恢复了之后，他就当时在他们的中间，第12章14节到第15节，那里就恢复了以色列人的1/10奉献在圣殿的里头。然后圣殿呢要好好的把这一部分管理呢分给这些在那里服侍的利未人，包括祭司、唱歌的，还有那里守门的。那么在马拉西书那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后来又堕落，神差遣先知马拉基去责备他们，就是说到你们把当纳的1/10没有归在神的府库里，所以到后来他们就回头就把这个1/10重新奉献在神的殿里。那么到了新约的情形怎么样呢？新约的圣徒怎么奉献？我们知道新约的圣徒是按照恩典的教训在里面， 但是他的情形不应该比十分之一更差。所以这个十分之一的原则并不是只在旧约，在新约的里头更是如此。他是在恩典的教训，应该照着神恩典的带领，他所领受的应该超过十分之一，最起码也不应该比十分之一更低。这是这种原则。那这十分之一是为着什么呢？实际上很重要的就是为着在教会中那种全时间侍奉的人。那么现在有很多的教会，他们呢把这一部分的个奉献呢拿去做其他是建会所啊，做其他的工作，而在对待工人的事情上克扣下来，这是不合适的。所以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在书信里面也一再强调这个事。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九到十一节，他就在那里对这些哥林多的教会说，哥林多的教会在奉献在顾到工人的生活上是很差的，所以他后来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来告诉他们，我保罗曾经在你们那里工作，是接受了别的教会对我的供应，哪年了，就腓立比教会对他的供应，在他们的中间服侍，但是他们恢复了他们的功能。但是后来保罗在以弗所服侍的时候就写了哥林多前书，把这件事情再重新的告诉他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里就说了，从第七节那里可以看到，他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其实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么说的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的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他说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所以在这里他在哥林多前书就指出了当时哥林多的教会他们也有这样错误的观念。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这里呢，他再来告诉提摩太，他说你在那里服侍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们教会，告诉的圣徒，他们应该善待尊重在他们中间劳苦领头的这个长老，当受加倍的敬奉。他劳苦传道教导人的就是那些传道人，他更当如此。为什么？因为经上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这一种情形是在神的律法里面很特别的，和列国的风俗是绝对不同的。我们知道在我们中国人的场上，如果有一个牛要他去这个场上踩骨的时候，常常就把牛的嘴巴把它罩起来，用个人网起来，为什么呢？就怕他一面踩骨的时候一面就吃骨。一般的人就是人的社会里面他都是这么样的，很狭窄，牛在那里做工的时候就怕他吃了骨，吃了肥美的，所以就拢住他的嘴，叫他不能吃。但是神指明的火场，神的教诲，神的原则不是这样，就算是一头牛在那里踩骨的时候也不可拢住他的嘴，换句话说你要让他吃，这是神的原则。而且他这个吃是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是应该要给他当得的份，当得的加倍的敬奉。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我们也看见一个教会若是善待他们的传道人，那个教会是蒙恩的。什么叫加倍的敬奉？我们就想在旧约有一个非常好的原则，就是一般的120%。后面再说到对于犯罪的情形，犯罪的人该怎么样。他说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人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这里他讲到控告长老的臣子，就是有人对于长老的控告。他说对长老的控告啊，非有两三个见证人就不要收，除非这有两三个见证人。换句话说，这里为什么没有说到对弟兄姊妹的控告呢？那么对弟兄姊妹的控告当然也是同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对于长老的控告，因为他是领羊的，如果有人控告做长老的话呢，他说一定要同时有两三个见证人在那里才能够接受控告。 然后要好好的追查审查，不要随便接受控告，也不要随便接受了控告了之后就以为是真，总要仔细的详细的整。如果查出是有犯罪的话呢，就要当众人的面来责备他啊。为什么呢？这个责备就是指责，要揭露他的罪行，指出他的错误，是叫取义的人也可以敬畏。换句话说，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注视和根基，不是容让人在那里犯罪的。人原来是犯罪的，人是因为悔改蒙了救恩才升到神的家里，继承了神的儿女，就不要再犯罪了。如果犯了罪，就应该自动的悔改，如果没有自动的悔改，被别人指责了，他也应该认罪悔改。如果别人的指责还是没有办法挽回，就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里所说，他还不悔改的话呢，那就要当众责备他，叫其他的人也可以惧怕。他说，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保罗说到这一段的话的时候是非常庄重的，他说，我这个话不是只凭着我的意识来说的，我是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来嘱咐你，也就吩咐你，他说你要遵守这些话，因为碰到审判这个罪的事情，你不可以存的成见行事，也不要有偏心，就认为这个人绝对不会犯这个事，你不知道他在背后做了什么，不可以存成见，也不可以有偏心。后面他又讲到，他说给人行按手的你不可击出，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按手在教会里就是为人祷告，为人祷告有的时候为人叫病得医治，或者是叫人接受圣灵，他说你要给人按手的时候不要击出，要弄清楚。有的人生病了，弟兄姊妹要你为他按手，为他祷告，使他能够得医治，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查清楚他究竟是什么病。他如果是犯罪而引起的病，他必须先悔改认罪，就是对付。你如果不叫他这样的话呢，你这样的为他祝福就可以在他的罪上有分，所以你一定在这些事情上要保守自己的清洁。第23节很有意思，主说你胃口不清，屡次犯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这里是说到呢，保罗对提摩太非常的关心，知道他常常犯胃病，所以就劝勉他，他说你要在照顾身体上不是很规条的不喝酒，可能你喝一点酒对你身体有帮助，你就可以喝一点酒，使你的身体能够得到照顾。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一段话停在这个地方，愿主祝福你。今天我们所交通的主要的重点就是看见怎么来对待教会中的长老和在教会中劳苦传道的人，要善待他们，不仅是在灵里来尊重，心灵上尊敬他们，并且要记得在物质上要供应他们的需要。长老或者有犯罪的事情，如果控告，总是需要有见证人，而且在裁判审量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好像站在主的面前，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为人按手的时候呢，要清楚，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身体，能够常在灵魂身子的健康中来服侍。愿主祝福你。